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不同的一些环节，但是我们真心的希望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彼此的来互动。
是的，没错。天成大哥，请问你看过这个出埃及记的电影版吗？
哦，好像有不同的电影版呢。
有不同的版本呢。
对对对。那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个版本也是拍的不错的，就是那个场面非常的浩大。
很震撼的场面。
对，他们从那个洪水当中走过，就是那个水分开了，然后有一条干地啊，从那干地走过去的。
是的，我们平常观看天津幻想那个画面已经够震撼的，加上电影的呈现呢，啊，让我们更加的真实经历当时穆萨带领着一群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上主的大能下呢，没有事情是困难，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
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几百万人的人啊，一起连包括这个牲口啊，包括牛羊马啊什么等等，一起从那个干地走过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条件呢？
需要什么条件呢？需要信心呢？你需要信心，相信你真的能走过去了。
因为你前面都是水，
对，前面都是大海，
好像大海一样，你怎么走过去呢？
顶多就游泳过去了。
对，后面有追兵啊，那追兵过来，
对对对，
可能每一个人都被杀头的。
就当下可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大海怎么能够腾出一条通道让我们过去呢？
可能谁都没想到的，
真的谁也没想过，除了穆萨，因为穆萨他有很大的信心，他相信上主既然能够带领他们出埃及，你一定有他的方法的。
嗯，而且呢，也需要一种勇气啊，这个勇气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往前走啊，就是能够有一条出路的。
是的，我在看天津的时候发现呢，穆萨他跟以色列民讲了三个命令，他吩咐他们什么呢？第一个，千万不要惧怕，因为这个惧怕呢，很容易会消灭一个人的意志，很容易会磨灭掉我们的胆量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管站住，站住，你要凭信心，要看着上主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消灭敌军。那第三个呢，就是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觉得这个第三个命令很重要，因为通常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吓都吓死了，
吓都吓死，还有可能会哭，可能会大喊，可能会埋怨，可能会一直骂这个穆萨，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我们在埃及做奴役的时候还有食物吃，好好的为什么偏要带我们出来，你看现在后面有追兵，怎么办怎么办，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些怨言，那些的烦躁的声音呢，会让其他的民众呢也会信心缺乏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团结啊。如果大家不团结的，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想法我一个想法，那几百万人，你想想那会什么结果呢？
很混乱的局面呢。除了穆萨给以色列民三个命令之外呢，其实上主也给了一个命令，他说什么呢？往前走。这直接说往前走，你不需要再怀疑，你不要问了，只管往前走就是了。
往前走的一个结果可能就掉到那个水里面，那个水可能几米深的水里。
如果没有上主的带领，如果没有上主的帮助，那肯定会淹死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那个穆萨把那个杖放在水里的时候，那个水呢就断开了，然后从两边的就好像有股墙啊，让那个水在中间开了一个旱地。
是的，就好像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好像无路可退的这个局面呢，但是只要上主他肯出手帮助呢，他一定会为我们开路的。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圣人小传当中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如何的经过这个红海。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上一次我们看见了满有全能的主拯救了被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百姓，今天他也能拯救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毫无保留地听从他的吩咐，接受他做救主，他就能够把我们从罪恶的奴役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得到新生命，并且呢，让我们过新的生活。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除了妇女和孩子，步行的男丁约有60万，再加上众多的牲畜，这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在穆萨的带领下，他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那为奴之地。在埃及，他们一共住了430年，现在能够离开，真的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圣经形容以色列的百姓就好像主的军队一样，特别是穆萨，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脸庞焕发着自豪的神采，却又呢柔和着深深的谦卑。他自豪是因为主重用他，透过他拯救了以色列民。他谦卑是因为他深感不配。马云相信这个时候的穆萨在人生的经历上已经有很多的体会和学习，特别是对主的信心和认识会比以前增加了许多。脱离了为奴之家实在是值得纪念的，所以穆萨叮嘱以色列百姓在以后要纪念这个日子，也要传与后代。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以后，本来应该走非利士地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比较近，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然而主却没有领他们走那一条道路。圣经说，因为主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由此可见，主有他的计划，他知道以色列人的弱点。主带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都带着兵器，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忽略了，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穆萨把优素福的骸骨一起带出来。虽然经过了很长的日子，以色列人并没有忘记当日优素福的遗言，就是在离开的时候也要把他的骸骨一起带走。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都得着了主的看顾，日间有云柱引路，夜间有火柱照耀。圣经描述说，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云柱的作用就如棉絮般的遮盖了炙热的阳光，使以色列人得以荫庇。夜间的火柱有照明的作用，好像主的眼目看顾着以色列百姓一样。由此可见，主对以色列人的眷爱是何等的大，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引导和保护。今天我们的主也在我们面前引领我们，使得我们走在人生的正道，不致迷失。在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也会扶持我们。回族朋友，您愿意在人生的道路上得着主，让他来爱你保护你吗？希望你尽快地对主做出一个回应吧。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不错，一步一步
这个歌呢也很好听啊，就是神的道路，
名字也是很有意思的。神的道路的确呢，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红海，但是也能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好像你觉得前面无路可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真的要谦卑的来到上主的面前，诚心诚意的多啊，求上主给你一条明确的道路，因为我相信呢，只有他安排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合适的。
嗯，有的时候呢，真是我们这个路不知道怎么去走，但是呢，我们相信呢，一方面是主会带领会指引的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你只管往前走，然后呢有这个领袖来带领我们，你要站住，你要等候。那你一方面呢需要这样，但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刚才所讲的信心啊、勇气啊、团结啊，这些方面呢都是需要我们一起来去做的。
没错，要跟随上主还有跟随领袖。我发现穆撒他越来越有这个领袖的风范，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穆撒受到上主的呼召的时候，他没有一口答应的，他也是有犹豫的，甚至讲过很多的借口，说哎，我自己不会说话，我是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呢，你不如找另外一个人呢，我真的不能当起这个重大的使命的。结果我发现呢，上主是一步一步的去磨练，去训练穆撒，让他成为一个更加刚强的人，甚至能够成为一个很出色的领袖，带领着一群的以色列民，带领着他的家人同胞去离开一个那么可怕的地方埃及去。当然你可以说是他的能力，不过他的那个能力呢是从哪里来，肯定是从上主那里来的。
嗯，所以呢讲到领袖呢，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的确是天生的一种素质，生下来就是领袖的素质啊。但是有的时候大部分人呢都是经过一些调教，一些训练，就像穆萨一样，他有勇气，有冲力，但是呢缺乏这种谦和力，所以呢主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做很多改变的工作，调教的工作，训练好了然后让他出来，所以花了80年的时间训练他，以至于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
嗯，而且我觉得穆撒他的这个情绪智商很高啊，面对着一群经常有埋怨的人民呢，他仍然能够啊反过来去鼓励民众呢，而且他是以色列民跟上主之间的那个中间人呢，传话者嘛。哎，这个角色很重要，不过也是很困难，很难去拿捏的好的。
嗯，的确呢领袖呢是不容易做，但是呢要学会在应该顺服的时候呢就好好的顺服，应该去勇往直前的时候呢就勇往直前。所以呢这个领袖呢真是需要好好的去甚至一生当中去学习的。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信仰人生金钥匙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领袖的素质啊，就是做狮子，成为一只狮子。我们一起来听。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成为一只狮子。常听到有许多人会不平地问，为什么我跟他有一样的学位，但他却爬得比我高？为什么我有着跟他一样的证照，但他仕途却比我顺？其实，关键点在软实力，在一个人的本质条件。我很喜欢套用台湾某企业家说的一句话，学历证照并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本身是什么。学历证照就像一对翅膀，如果你本身是一只老虎，学历就会让你如虎添翼，但如果你本身是只老鼠，学历也不过让你从老鼠再变为一只蝙蝠而已。这位企业家的一番话其实相当值得省思。老虎是中国人认为强大的象征， 没有其他动物能跟它相比。因为古代中国境内几乎没有万兽之王狮子，所以老虎就称王了。而如果你本身能成为一只狮子，那就更不必担心怀才不遇了。说到狮子啊，那真是一种值得人类尊敬学习的动物。您想成为一只狮子吗？我们有以下几点可以学习。一，学习狮子的定睛。狮子有清楚的目标，当它看到目标出现时，它会定睛在目标的身上，它也会仔细地评估筛选目标。亲爱的朋友，您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呢？您的目标切合实际吗？值得我们深思。二，学习狮子的犀利。狮子是一种很懂得犀利的动物，它们不会一天到晚张牙舞爪浪费力气，它们会把气力给省着，等目标出现时才会拿出王者的爆发力，奋力一冲。亲爱的朋友，您懂得犀利吗？您会不会把过多的精力花在脸书、电玩、聊是非上呢？人不可能永远保持最佳的状态。懂得犀利，则是伟人的共同特质。三，学习狮子的团队合作。狮子非常合群，一只狮子难以捕到猎物，但一群狮子则战力大不相同。也许最后捕到猎物的不是自己，但每一只狮子都会在过程中卖力配合。团队合作是21世纪的制胜关键。四，学习狮子的爱家。狮子虽称霸于大草原上，在外头微不可挡，但狮子却相当爱家、爱孩子。他们会温柔地叼着小狮子，或慈祥地让小狮子爬到头上玩。我是一名尔撒的跟随者，朋友中常有人会好心地告诫我：“你要小心呀，如果你要有成功的事业，家庭生活就很难幸福。”然而，我觉得这种认知完全错误。我的上主是丰盛慈爱的上主，难道他要大大使用一个人时，会先要他以牺牲家庭来作为交换吗？这显然不合上主的性情。人生是多选题，而不是单选题。我们就是要选家庭事业双双蒙福。历史上许多伟人也同样都有美满的家庭，您相信吗？当一个人懂得爱家的时候，也一定会连带培养出许多有益于事业的人格特质。学历证照就像一对翅膀，一对翅膀给了老虎，它就会如虎添翼；但若给了老鼠，不过再变成一只蝙蝠。重点在于你本身是什么动物。让自己成为一只狮子吧，培养定睛、犀利、团队合作、爱家的特质与品格，才能活出荣主一人的生命。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生活好比橄榄球赛，原则就是奋力冲向底线。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
我们看到狮子呢，在他们的这个个性的里面是汹涌的，不畏惧的，但是呢，里面也有很多好的一些素质，比如说
是吗？
团结呀、专注啊这些的。
哎，我确实跟这个狮子不太熟悉啊，不太明白他们的本性是如何。
你有没有跟狮子
当然没有啊，
生活一段时间，
那当然没有了。但是我曾经在网上看过很多视频啊，我们经常觉得这些老虎啊、狮子他们都很凶猛，人真的不能碰他们，真的要有一定的距离，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发现很多纯兽师呢，他们是能跟狮子一起和谐的生活的，而且狮子在他们的训练底下呢，可以很温柔的。
嗯，当然这个狮子是可以训练调教啊，特别是这些这个马戏团的他们训练那个狮子啊，真是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狮子呢，如果在旷野地或者是在那个野地里面呢，他们真是那个本性就出来了。他们比如说看到野狮，看到牛啊、羊啊什么，他们
就会捕杀，
去捕杀。但是呢，他们本身呢也是非常彼此团结的。
嗯，特别的留意到他们的特点是定睛，只要他专注呢，很多事情他都能够做得好，能够捕杀很多自己的食物嘛。就反过来说，我们平常的信仰生活当中也需要定睛。经常说，无论你的生活多么的繁忙，你千万不要忘记你要定睛谁呢？就是定睛抬头仰望的那个上主。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永远的光》。
太阳不再做你白天的光，
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呢叫《永远的光》，这个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一个光来带领，来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光。
是的，天成大哥，你知道我以前中学念的学校是哪一间吗？
嗯，
你应该不知道，我没跟他讲过，这个名字叫做真光。
哦，真光小学、真光中学。
对对对，就是那个光。当然呢，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经常会陷入黑暗，不是说关灯的那种黑暗，可能逆境，可能一些困难让你找不到光，但是上主他就是那些曙光，他能够把我们带领出来，他能够让我们看见前面有一条很好的道路。就像我们刚刚播放的那首诗歌，名字叫做神的道路，还有这首诗歌永远的光。
嗯，的确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需要有主的带领和保守。接下来我们用天经的经文来做彼此的勉励。引之乐提摩太二书一章七节，
真主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
我们真是在人生当中需要这种灵啊，就是不是胆怯的灵，更是有能力、有仁爱、有自律的灵。我们需要一方面有能力，更是需要有爱。这种爱呢，能够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一种温柔的一种力量，有一种团结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作为彼此的勉励，也希望你呢能够通过各种的形式来跟我们分享，跟我们提出你的建议。
是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1，前面的请注明恩典两字，就能够两位主持人联系上了。
对，就是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1，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同时呢，你可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
是的，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恩典与真理的，盼望呢你继续能够在收音机旁边或者用手机听到我们分享的讯息，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思想到底我们生命中那个上主他是如何爱我们，他是如何掌权的。
嗯，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